有这样一个故事，主角虽然贵为死神，掌握着生杀大权，但他喜欢的女孩却被肥猪贵族迎娶进门，遭受侵犯，好人受尽耻辱，恶人逍遥自在，惆怅不甘，夫目前犯，以上种种要素都汇聚成了一篇头顶青青草原，文青病极为严重的故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烟花君。今天咱们要介绍的作品呢，依然是江南老师非常早期的一篇力作，名叫《一千零一夜之死神》啊，没错，就是以那个阿拉伯民间故事为蓝本衍生创作的小说。这本书也包含着大家喜闻乐见的绿帽要素，非常值得了解品鉴一番。那么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解说吧。说我们的主角曼弗雷德是万千死神中的一员，他身披流水一般的黑色披风，在月光下有着华贵的光泽，黑色的巨莲，银色的刃，形象是非常飘逸。而曼弗雷德的工作也有点特殊，因为在本地有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野猪公爵，他又肥又胖，每天都要迎娶一位花季少女作为新娘，天一亮再把对方给处刑掉。随着时间累积，死在他手上的公爵夫人已经有2483个了，也是因为杀人太多，把曼弗雷德的死神工作干成专属客服了。收割灵魂的日子是非常枯燥的，不过幸运的是，某一天啊，曼弗雷德意外结识了一名叫奥利维亚的少女。这个少女呢，天真可爱，古灵精怪，而且面对死神一点儿也不害怕，可以说非常符合江南的女主模板啊，像她，像她，也像她。原本的曼弗雷德是一个生活乏味无聊，看不到人生目标的死神，但奥利维亚就像是一束光，照亮了男主无趣的内心世界。从那天开始，每天晚上主角都会跑来和奥利维亚相会，他们坐在一起聊天讲故事，还会抱在膝盖上看星星，非常浪漫，非常唯美。这样的生活一共度过了6年，直到某一天，奥利维亚突然说，我下了决定要嫁给这位野猪公爵做新娘。听到这话，男主一下就懵了，不是，这是为什么呢？你跟我在一起不开心吗？为什么非要寻死呢？奥利维亚摇摇头说，
我知道，但是每年365天，每天死一个女孩，足足6年了。麦弗雷德，我已经不想让公爵城堡附近的女孩再为此害怕，为此死去了，你能明白吗？
哎，讲到这里，很多观众就懂了，心怀大爱的女主牺牲自己来让那些平民女孩们逃脱公爵的毒手，这就是一千零一夜原版的剧情啊，只不过加入一个死神视角的叙事而已。于是在奥利维亚嫁给老野猪之后啊，她每天晚上都会给公爵讲各种离奇的故事，神灯的故事，四色鱼的故事，瞎眼僧人的故事，阿里巴巴的故事，每一次故事讲到关键节点，天就亮了，野猪公爵很想听完结尾，也只得把处刑延后一天，通过这种方式来续命。而我们的死神主角此时就有点一蹶不振了，他离开了少女的陪伴，第一次感受到了寂寞。有时主角也会去想，要不要把奥利维亚给抢回来，我可是死神家族的精英啊，那老野猪算什么东西？但是这也只是幻想，脑海中的波澜壮阔之后，主角马上就泄气了，我为什么要抢呢？难道只是为了听奥利维亚讲故事吗？这也不是什么正当的理由啊。总之吧，男主开始变得郁郁寡欢，坐在城堡塔顶上长时间的发呆。日子慢慢流逝，一年过去了，奥利维亚的故事库存也捉襟见肘，他开始像手游厂商一样玩换皮。今天欧洲王储的故事讲完了，第二天再套个东方太子的皮粉墨登场，虽然故事没有那么精彩了，但唬一唬老野猪还是够的。而在脱离公爵的闲暇，奥利维亚也会缠着主角，让他讲讲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在主角绞尽脑汁思考的时候，奥利维亚偷偷凑了过来，他湿软的嘴唇飞快亲吻了死神一下，然后狡黠的眨眨眼，
什么？刚刚那是我被亲了？
主角目瞪口呆啊，感受着侧颊温热的触感，是脸红又心跳。而奥利维亚也像是一个调皮的精灵，亲完就拎着长裙跑开了。自此之后，死神与女孩又有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约定，每次主角讲述一个小时候的故事，奥利维亚就会亲吻他一下，两人似乎也短暂回到了那段没有公爵，没有死亡，一起看着星星的美好时光。
不过呢，熟悉江南尿性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啊，每当他开始写一些片刻的温存、甜蜜的回忆这些桥段，就代表着这笔准备使坏了。
果不其然啊，虽然奥利维亚阻止了公爵的滥杀无辜，但主角也失去了继续工作的理由，于是天使长就命令他前往伦敦去收割那些因为瘟疫而死去的灵魂。调令是强制性的， 出发前，麦弗雷德隐身前往公爵的卧室，两个人私下见面。他想把奥利维亚就这么带走，但女孩却长长的叹了口气，说：
你能把我带去伦敦，但你能把所有女孩都带走吗？如果我走了，他们的性命怎么办呢？
主角心说：他们不重要，我只在乎你呀。但奥利维亚继续喃喃道：还差一点了，还差一点，野猪公爵就会真的爱上我了。到时候，就算我不讲故事，他也不会再娶新的妻子，也不会再杀人了。而就在两个人谈话的紧要关头，野猪公爵突然回来了。他推门而入，一把搂住了奥利维亚，就要听他在自己耳边讲故事。那奥利维亚没办法呀，只能去讲。他一边讲，隐身的男主就一边偷听。而随着剧情步入尾声，老野猪也开始一层一层的剥光自己的衣服，袒露出自己肥硕的身躯。随后啊，他就把女孩一把搂上了床，要行夫妻之事。目睹这一幕，男主如遭雷击，但奥利维亚的表情却是平静的。他平淡木然，仿佛早就习惯了这种逆来顺受一般。但在最后，他还是感应到了主角那个隐身的死神还在房间里。于是少女的眼角闪烁，嘴唇微动，她轻轻地对空气说了三个字：不要看。老野猪诧异地问：夫人，您在跟谁说话呢？什么东西不要看呀？奥利维亚无声地笑了，他说：没什么，夜深了，咱们睡吧。主角灰溜溜地逃离了卧室，他不想看，他也不敢看，同时一股暴怒的情绪也从脑海中复苏了。什么死神，什么规矩，我早该宰了那头老野猪了。主角抄起镰刀就准备行动，但走到一半，他又想起了死神的行规，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天使们的监视下，他们是绝对不会允许死神对普通凡人出手的。既然奥利维亚让我不要看，那我就不再看了，只要他开心，能够实现自己救人的愿望就好。好，在上面一段绿帽剧情之后，整篇故事也进入了最后的高潮。一段时间之后啊，与主角敌对的死神家族认为这个臭女人早该死了，主角为了保护她浪费了太多时间，今天我们就要收走奥利维亚的灵魂。但主角也不退让，他决心守护奥利维亚的信念，守护她的生命。于是男主就与20名死神在城堡内展开了厮杀。奥利维亚感受不到灵体的战斗，他以为主角已经前往伦敦了，于是就失落地关上了卧室门，继续给野猪公爵讲故事。而在一墙之隔的走廊，主角正挥舞着破碎的镰刀浴血拼杀，他杀死了9名同事，自己也身受重伤。最后死神们用镰刀把主角拖到了雪原，以杀害同僚的罪名予以重罚，打入地狱深处，永远无法超生。一晃70年过去了，曾经活泼的少女奥利维亚已经变成了90岁的白发老人，她子孙绕膝，儿女无数，是当地德高望重的领主夫人。奥利维亚总是给他的孩子们说一个死神的故事，他说他和死神有个约定，总有一天那个人会带着镰刀取走自己的灵魂，一起前往天堂，在宝石堆砌的房子里过着永远永远幸福的生活。故事就此结束。
所以那头乱杀人的老野猪反而一点事儿都没有啊，全篇最大的畜生，杀了2000多个人，没有悔悟也没有感化，就安享晚年了。
好的，咱们简单评价一下这部作品。常看我视频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江南在某一段时期啊，特别喜欢写这种女主被反派玷污，男主却无能为力这样的作品，像是《葵花白发抄》《着陆》《春风柳上缘》都是如此。而这本《1001夜之死神》呢，即使放在这些绿帽作品中，也是水平很低的一档。它最大的问题出在剧情高潮的设计上，极其不合理。我们纵观全文可以发现，本书的核心人物有3个，一是死神，二是奥利维亚，三是野猪公爵。那所有的惨案矛盾的焦点其实都是由野猪公爵引发的，所以起承转合的最后一环也必须要由这个野猪公爵来解。但江南是怎么做的呢？他空降了一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死神同事来围剿男主，而真正的矛盾焦点野猪公爵反而消失了。是真的消失了。自从他搂着奥利维亚上床之后，这个人物就再也没有被江南写起过，也就导致读者们提起来的一口气一下子噎在了莫名其妙的地方。这就好像是巴巴托斯被钢钉刺穿，奥尔加团长搞个黑枪打死一样。读者们可以接受悲剧，但不能接受的是空降的悲剧，莫名其妙的悲剧。在这一点，春风柳上缘做的就比他好，好歹全书的矛盾清晰，主角和仇人拼了个玉石俱焚呢，结尾也挺畅快呀。 呀？一千零一夜之死神啊，在逻辑上就扯了大蛋，他没有很深刻的利益，没有柳上元现实与理想主义的观念冲突，只要主角宰了野猪公爵，少女们马上就会得到拯救，奥利维亚也不用牺牲自我。
哎，但是呢，主角就是不杀，我放过一个坏人，但是我要杀死九个同事。
你妈的，你可真会算账啊。江南本人肯定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但是他脑海中最炽烈的结局就是主角在心爱女人的一墙之隔浴血搏杀，而且还是一打二十，一动一静，嗜血惨烈与岁月静好，这多有电影感，多么史诗啊。逻辑性我们不要的，帅就完了，遗憾哀伤就完了。
如果说为了一碟素包饺子是江南的惯用手法，那一千零一夜之死神这盘饺子绝对是最丑陋最刻意的一盘。
而本书的绿帽要素呢，反而是江南作品中比较清淡的类型了。奥利维亚不想让男主角目睹自己被老野猪玷污的情形，他轻声哀求说不要看，很窝囊也很令人心碎，但马上就点到为止了。在看完葵花白发超和春风柳上元之后，我的毒抗已经能够接受这种程度的恶趣味了。
所以总结一下吧，《一千零一夜之死神》这篇小说冷门剧毒，剧情框架呢也没怎么设计，在江南所有作品中都属于比较差的那一类，除非是楠楠狂热粉，否则不推荐任何人去阅读。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支持我的网文吐槽，请一定要点赞投币关注一下。我是烟花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